好，我们开始看启示录第三章，撒底教会。第三章的头一个教会是撒底教会，第二个是非拉铁非教会，第三个是老底家教会。三个教会都不同啊。第一个可以叫做充满欢乐的教会啊，我说错了，灵活是死的教会，将要衰微嘛，灵活是死的教会。就是撒底教会。第二个是非拉铁非教会，非拉铁非教会是兄弟相爱的教会，是广传福音的教会，广传福音的教会，兄弟相爱的教会。第三个教会就是老底家的教会，可以说被称为是不冷不热的教会，不冷不热，把主关在门外的教会。这三个教会我们有的要效法，有的要受取经啊。现在我们再看啊，这里的第三章的第一章就是一节开始，要写信给撒底教会的使徒。撒底原文的名字是逃难者，逃难者，你不逃到主里面，你仍然没有避难所，你不到主里面，你仍然是痛苦可怜。就这个使者说，怎么说呢？这位自称的我们的主啊，针对撒底教会，他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，欺心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啊，都在神的手中，在神的手，在神的查看里面，在神的鉴察里面，在神的一切了解的里面啊。欺凌那就是针对这个教会，那教会枯干荒凉，将要衰微，灵活死死，小字原文的意思就是死了，这个教会已经死了。为什么？缺少圣灵。欺凌就是满有圣灵，欺凌就是全面的圣灵，是在宝座前的欺凌。你没有圣灵干巴巴，所以一些教会有知识有神学样样都懂，但是死的死的没有欺凌。所以这个教会是重要，太需要了，太需要。所以他说什么？我知道每一个教会你都知道，因为他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一位。你说你的情况神不知道吧，还是某某人的情况他都知道。他甚至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什么行为啊，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灵活是死的教会，看着像个基督徒，看着像个传道人，看着像个教会，死了，所以没有生命是死的，是死的。后面也告诉没有主的话也是死的，既不忠心也不祷告是死的，不警醒的等于不祷告。所以下面说我知道你的情，但命运是活的，是你的死。所以我们的主他的眼睛真是什么样查看人的肺腑心肠，从里面看，从你心灵看，从你内里面的光景来看是死的。所以你要警醒，这个你是谁？使者呀，你是教会的使者，你教会的领袖啊，你要警醒，连你都不警醒人家怎么办？所以要坚固那剩下的，剩下的将要衰微的，原文是将要死的，没有几个了，都死了，将有一些人将要死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，还有一点希望，还没断气，属灵的光景快要死了，将要衰残，所以要坚固。你说怎么坚固？我想就是主的话，主的话能够把我们救活，主的话叫我们活起来。在诗篇119篇，好多节，我每次看的时候我就画一个记号，你的话将我救活了，你的话将我救活了。诗篇25篇啊，119篇的25节，93节，101节，149节，150节，等等，这么多节，这诗人都说你的话将我救活了。所以我们没主的话，我们就是死了。每一次当你最软弱的时候，你读主的话，真的就活了，里面就信心起来了，灵里就活了，有了盼望，有了信心，说主的话多么要紧。这个教会是一个形式化的教会，是外面的一个教会，很可怜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坚固，你要警醒，你自己要警醒，不警醒就等于不祷告。 你祷告跟念经一样，你祷告跟沉睡一样，祷告时代不知在说什么，要警醒，要经过这些要死的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哪样都谈不上，没一样完全。你是信心，是爱心，是盼望，是劳苦，是忠心，哪样都没有，没有一样完全。所以真是死。所以我们看这一小段就是没有主的话，没有圣灵是死的，不仅仅就是沉睡，就是衰微，而且呢，不仅仅也可能是懒惰、懈怠、安逸，就让我们不警醒。不，现在样样都有吗？不警醒，区区肉体也是不警醒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啊，告诉我们，区区肉体就是死。实际你就死了，你取决圣灵，你才是生命，才是平安。所以我们看这个，这是一件二件。现在我们看第三点，第三点是劝勉和警告。所以回想，什么叫回想？反省和反省，你是怎样的事？你当初一定也很好，也很爱主，也很苏醒。你怎样的事？你是怎样听见？要遵守，这就告诉你没有遵守。没有遵守，也听过，也领受过，样样都知道，没有遵守，是不是？你又要遵守，并且呢，要悔改，要悔改，要遵守，是重新啊，要回到主的话里面，要留心他的话语，而且告诉你要悔改，要悔改。你若不警醒，也不悔改啊，不警醒也不遵守主的道，那这里说我必领导你，好像贼一样。圣经关于说贼，主耶稣亲自也说，保罗也讲过，是说主来的那个日子，并不是主是贼，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，想不到突然间，你不能防备，那所以你要警醒，不然的话呢，怎么样？我必领导你，如同贼一样，我几时领导你也绝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哪一分哪一秒，你不知道哪一天哪一个日子，所以要时时警醒，时时警醒。主耶稣也告诉我们。在路加福音21章36节以后，你告诉我们，你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免得主来的时候突然来到，那个网络就领导你，这是很可怕，所以要警醒。所以这个劝勉很要紧，要回想，还要遵守，还要悔改，还要警醒，不然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是我必领导人的，你想不到主忽然间来到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将要爱哭切齿。你这样想呢？五个预兆的同意，主动来了，结果当然这是一个比喻。我告诉你，等你自己回去再去预备油的话，门已经关了，哀哭切齿。我几十领导，你也绝不知道。我必领导你们，像贼一样，你想不到。我几十领导，你也绝不知道。所以要警醒，怎么警醒？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请说。
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
这样的预备，因为明明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，忽然间，我们不知道，是哪一个日子，哪一个时辰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所以时时要警醒。这是第三点，是警告，是劝勉。下面我们再看第四点，第四点是什么？称赞，还有称赞。你看第四点，然而。在沙地还有几名啊？不多呀，可能不到十个吧。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？他们是警醒，他们是看守衣服，他们是守住了自己的衣服洁净。衣服就是见证，衣服就是行为。他们是什么？未曾污秽自己。我讲的意思是，他们把自己洗干净了。谁没有污秽？我们都有污秽，要常常洗，要洗干净。没有污秽自己衣服。穿白衣与我同行，这个是指的什么呀？是指的羔羊的婚宴来到，你真的要穿着白衣去宴席，与主同行，这是多么美好啊！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，因为他们是与他们的蒙恩是相称的，配得过的是相称的。我们常常我们的行为和蒙召的不相称，是不是辜负了神的恩典？与神的恩呢不相称，他们是配的。这几名受到称赞，有这么几名，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衣服不要污秽，我们的衣服要洁净。怎么洁净我们？圣经上告诉我们三个见证：第一，宝血的见证；第二，圣灵的见证；第三，就是主道的见证。圣经你看看，《约翰一书》第几章、第五章也讲的，见证有三，什么血、灵和水。第一，宝血洁净我们，我们天天就需要宝血的洁净。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，我们看一下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的十八十九，我们念一下十八十九这两节。你看看这形容主的宝血是多么的宝贝。请读啊，十八九。
知道你们得属过去那祖宗所传流虚妄的事情，不是凭着人坏的经营等物，那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、无玷污、高羔羊之血。
主的宝血多么宝贵啊！是什么？无瑕疵、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所以基督他为我们被杀流血，他是越洁的那只羔羊，所以我们怎么得洁净？宝血洁净，这宝血是不同于任何一种血，无玷污、无瑕疵的羔羊之血。借着他的血，是我们得洁净。第二，就是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这个我们就不找了。就是什么呀？主耶稣最后的祷告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重生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主话的成圣，主的话使我们成圣，真理使我们成圣。不好好读经，永远改不了，永远不能成圣。因为读经就是照镜子，你都不知道哪里有问题。是心思，是意念，是眼睛，是耳朵，是哪一部分特别的肮脏污秽，需要主的道来洗净我们。第三，就是圣灵使我们更新，使我们洁净。在灵前六章的第十一节，是我们洗净，是我们承受，是借着圣灵洗净而承受，是灵前六章十一节。所以我们要穿白衣才能够参与这个什么呀？有份于羔羊的婚宴，有份于羔羊的婚宴。婚宴什么意思？一种合一，完全享受啊！就是教会的背题，就是羔羊的婚宴。所以就是我们再看关于衣服，就是启示录里面就有两节告诉你，你洗净衣服你是有福的。一处就是最近我们读的小轮子十六章，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，十六章的十五节，你怎么就有福了？大家看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，还是一个括弧啊，
看哪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紧紧看守衣服，免得失色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上有痕了。
这是七福之一，是不是？你去找吧，启示录整整有七个福，就是其中一个。主来像贼一样，想不到谁又是知道主来像贼。要警醒看守自己衣服，时时警醒守住自己什么呀？自己行的那个义就是主的道，守住主的道就是你真正能够守住你那个义道，就是你的行为，免得赤身露体就生活一塌糊涂。那么见到羞耻，主来说羞耻，衣服没穿，没穿好啊，要穿义袍啊，你才能够。最后就是二十二章启示录，二十二章也是个福。二十二章最后一章的第十四节，大家看十四节，
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
可得
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成为的信徒，
恢复生命树的道路，不再堵塞，不再被拒绝，但你要洗净自己衣服。这个洗净我们每天都得洗，一个人每天不洗要洗净，每天肮脏污秽要洗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，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洗净这样人有福了。 所以我们生活行为实在很多的沾染世俗，许多只能凭自己凭肉体凭血气这个建急躁增长，这都是问题，都需要洗，先给我们洗干净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在沙地教会当中还是有几年，这几年得到称赞，得到称赞。我们看这里啊，那么得到什么称赞？你看啊，穿白衣一体同行啊，这就是称赞，这是称赞。在底下就讲到得胜的，穿得胜的一这样穿白衣，又提到白衣，得胜的穿白衣。在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告诉你，殉道者能赏赐给他们一件白衣，可见这白衣是多么的荣耀的一件白衣，多么圣洁又荣耀。是穿白衣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得胜者，得胜者。我也并不从生命上涂抹他们。得胜有三个条件，三个允许，听说三个允许：第一，穿白衣，穿白衣；第二，生命册不涂抹，名字在生命册上；第三是什么呀？第三就是这个父面前和众使者面前，你被承认，认他的名，也就是将来在那天点名的时候有你，不要到时候你的名字在里面不承认，对不起，你这天堂的门都进不去。所以这就是撒地教会，虽然将要衰微，虽然将要死了，虽然是名活实实，还有几年好的，主都纪念，主都没有忘记，但是要警醒，要警醒，是吧？主来像子一样，主来像子一样，主时刻要警醒。所以最后又一句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为什么称为上帝教会？就是没有留心听，这个听太要紧，要受教啊，要留心听的，有耳没有听。阿莫斯第八章告诉我们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也不是饿，也不是干渴非因无水，不是没饼，也不是没水，现在家家都有吃的，那是因为不听神的话，有耳不听。是这里告诉你，众教会有耳要听，你不是上帝教会也要听，你进在上帝教会的光景要受教，这也是听，所以我们要听，不然的话，将来同什么呀？少男呐、童女呀，将来呀，过河到哪里都找不到，寻求都没有，得不到，要发昏，要干而死，所以要听什么？听什么话？主的话把我救活。诗篇119篇，一共176节，你至少一个月读一遍。有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读，读的好有味道啊。这篇太美了，因为他这个作者是可道真道，而且到底到底，所以蒙福，所以蒙福，所以求求让我们听。你从119篇，你就得到很多很多宝贝的教训。我受苦怎样？我以前怎样？我受苦以后怎样？少年怎么洁净自己？把主的话你藏在心里，你就免得得罪，免得我们得罪他们。许多太多的主的话。从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灯，主的话赐我悟性，多次这个作者提到，求你赐我悟性，你听到你的悟性叫我活了，悟性就属灵的理解力啊，是能够懂得主的话，属灵的智慧生命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要听，听什么？整本圣经听不完，不要在别的地方再去听，就这本圣经你也听不完，主的话要反复的听。所以我们这一个小小的光盘里面，我们特别全本圣经通读也放在里面。你去听了，越听越宝贵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我们都要好好的来听，表示谦卑受教。什么是听？听是你要来，你要渴，你要听，怎么听？以赛亚书55章，这章里面的话太宝贝，我没工夫多讲。你看第一节，你们一些干涸的都当来，第一节就有4个来，你们要来，没有1000也可以来，都来买2次，要来 要渴，你不渴哪里来？要来要渴。这边有一节圣经是什么？一节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留心的听，要侧耳的听。请大家说怎么听呢？
留心的听，侧耳的听，
叫留意啊，留意的听，侧耳的听。有的人我们听，那这个听到哪去？一边听一边开小差，一边串珠，一边听不知讲的什么东西，等于没有听见。因为我们念圣经的时候，你也有这种，当你有心思的时候，你心里很多事你放不下，或者是工作，或者是什么，一边念吧，念完了一边都不能念的是什么？白念。所以这个留意要紧，是啊。所以我们的姊妹她的改名叫留心的，很好的名字。什么？我说怎么名字叫留心呢？她叫留心，因为她一直不留心。有一个姊妹叫留心，体心、留心、一心、专心，很多的名字都很有意思。留心呢？留心跟不留心不一样。我们这耳朵聋，那是没办法的。耳朵不聋吧？不好好听，侧耳听，留意的听，那你得了美物，听了美学，你就能万国都来救救你，你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能明白，是以赛亚五十五章，特别就一个听，要来要听，那我们就能这就是第一个教会，是上帝教会，我想我们应该受教，应该受教。什么是要死的观念？既不读经又不祷告，并不等于他没有读经祷告，他不看重读经，不看重祷告，也读经也祷告，那是什么？立军功勋。你说怎么这么一读啊？哪能不读啊？在山上的日历里面有要求你读这个读那个读这个读一大堆圣经，没有留心，没有渴慕的听，没有真的听，等于不读经不祷告，所以这个教会是死的。所以我们劝勉自己，也劝勉别人，一定要留心读经祷告，你生命才改变。你读经祷告，肉体才坚持；读经祷告呢，真正成为生活物，生命为主，一个根基改变。而现在我们看第二个教会，这里的第二个教会就第六，就是基信教菲拉铁非教。我们看菲拉铁非原文的意思，原文的意思是蒙爱的教会，也可以说是兄弟相爱的教会。教会要开展，是个广传福音的教会。所以这个教会实在是这个改革教会以后，天主教不是后来这个谁改革教会吗？马丁路德以后一直到贝提之间教会兴旺，但不是每一个教会都这样。有一些教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教，它的特点是什么？它特点就是那个广开的门，大大的传福音，火热的教会。前面一个教会是将要死的教会，现在这个教会是火热的教会。所以他说，你要写现在非常非常教会的时候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我们的主他有权利，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他拿着天国的钥匙。他拿着大卫什么这个钥匙，其实这个钥匙也就天国的钥匙。那个什么呀？那个这门打开，那个把带进天国，是吧？那个带进什么？他开了钥匙是权力，他开了没人能关。你再逼迫，越逼迫教会越复兴，越逼迫信徒人越多。他开了没人关，他关了没人开，他是权力，他有权力。所以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求。让我们真的成为新时代的非拉铁非的教会，弟兄相爱，不能在你恨我，我恨你，你跟我一见啊，你通了旨意，我不通，你通旨意我不安稳，他通旨意他也不安稳，怎么安稳呢？永远不能安稳，是不是？都是对头一样。既然不相爱，你教会怎么你怎么开门？上帝说我正好给你关门，所以弟兄不相爱一定关门，一定关门。我们也亲眼看见，所以天主给我们开门，怎么开门？弟兄相爱，彼此饶恕，彼此体贴，彼此关心，彼此能够什么样？能够宽恕。过去是去过去，别没完没了。你到什么时候完的？2015年了，还没完。 既然没教会，上帝说我只好给你关门，给你关门。但是你相信了，就没有果子了嘛。所以呢，穷穷了以后，一怀以乐没有，身家欠债，这个光景要好好寻找。所以说，真是要寻找。所以我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以及十八章都提到，所以天国的钥匙给你们，地上捆绑，天上给你捆绑，地上释放，天上给你释放。你看这个权利，就是说这个权利终于给了我们了。我们要捆绑魔鬼撒旦，那西利最后解决了神的造型，天上的光环。你们都祷告的，祷告的神开门，不开的门重新祷告就开门啊，这门也不开，俩人也不通信，三个人也不通信，四个人也不通信。上帝，我给你开门呐、啊，正好关门，正好关门。他开的就没人能关，他关了也没人能开。他关了怎么办呢？祷告认罪，祷告认罪，就完了，你跟我下去，请你最坚固的门都能开，用权柄在主，权柄在主。底下说，所以这第七节就是自称，写信的自称进入门主，他们第八节就开始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看那个什么行为啊？这里讲到啊，这个非烂铁非的教会。有三样的称赞，三样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什么行为？大家看一下，第一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嗯，也很软弱吧，承认自己就一点点力量，但是呢，遵守主的道。第二，没有弃绝主的命。第一，遵守主的道，守道是不容易的，等守住信仰，守住你的什么？你所领受的。啊，这个真的略有一点力量，说你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靠着无穷生命的大能，神的大能，一点力量。第一，遵守主道；第二，没有欺骗主的名；第三是什么？得胜撒旦一会的，有第九节。得胜，这三样就是被什么呀？被称赞，被称赞你的行为，而且呢？不但有称赞，还有允许。这一小段里面，有称赞，有允许，就是八到十，八到十。所以，非常感谢教会说起这么美好的一个教会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什么？他在一切苦难考验中能够守住主的道，也没有弃绝主的名，而且呢，三代议会的人他们能够得胜。你看第九节说什么？那三代议会呢？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，乃是说谎话的，说谎话的。那个得胜，允许是什么呢？啊，允许就是啊，第一次敞开的门，是敞开的门。第二，敌来下拜，就是三代议会的人都有人转过来，仇敌都来下拜。大家看见没？还是第九节，仇敌来，我要使他们怎么样啊？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仇敌都转过来了，而且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所以非拉铁非教会是一个尊道蒙爱的教会，是一个尊道蒙爱的教会。我已经爱你了，什么意思？有了主的命令，你都遵守，这人是爱主的，是爱主的，爱我的，是吧？而且呢，也蒙我父爱他，所以这个允许做法是尊道，是蒙爱的，尊道蒙爱，这是第二的，是不是？第二，第二下面，第三是什么？就第十节，到这边第十节是什么？已经遵守我忍耐的道，这个道叫忍耐的道啊，就是说你要尊道到底啊，要一直持守啊，多艰难你要守住，是不是？心里坚定了。而且呢，怎么样？他嘴上还得咬定，咬定怎么办？遵守。那么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，保守你，免去你的试炼，免受大灾难之苦。普天下受炼就是指的大灾难，大灾难能给你免去，这是三个允许，三个称赞，三个允许。我们大家要记住，要学习的。非常减肥教会是怎么样称赞的？称赞他们什么？第一，尊道。 没有一点力量他们遵守主的。第二，没有弃绝主的名，一直承认主的名。第三，得胜撒旦会，一帮说谎人，他那个看透，他那个得胜，他那个抵挡，然后允许呢，第一是敞开的门，是敞开的门，那就是第八节，大家看见没有？你既遵守我原来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你。看呐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什么敞开的门，是没有人能关的。你逼迫他，你再逼迫的门开得越大，教会更出去，让信徒能够的越来越多，敞开的门。而且呢，仇敌都在下拜，而且呢，那个免去普天下受大患难、大灾难、失恋的时候就免去了。这就是三个允许，三个允许，三个称赞，三个允许，这是对最大解决教会。但是第十一节也提到是什么呢？提醒和勉励，提醒也很要紧。你就会很好，一直唱福音，一直守住主的道。但是十一节大家看，我必快来，你要赤守我所有的，等于说你要赤守主的道。你要赤手主的命，你要一直到什么就再来，别到一半走就快来快来了，你跌倒了。要赤手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你这冠冕呢，别人代替，那不是约雅吗？是不是亚比亚他们？是不是？结果人家就代替你。我想，就新约里就是迪马，迪马在保罗书信里前面说，我的同工迪马为你们恩。在这个叙述这里，只有保罗最后一封书信，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保罗说什么？迪马离弃了我，往帖撒罗尼迦，干嘛做生意做买卖？帖撒罗尼迦是个大城，很繁华。我看见你保罗没有出现，没有前途，走了，没有赤手所有的到底。所以我们注意啊，我们的同工啊，年轻啊，他们不容易啊，有的时候做一点小小的。卖点这个卖点那个也难，别待会儿走迪马的道路就糟糕了。这赚钱的路倒挺好哈，这都去吧。你赚钱我也走赚钱的路，太危险了，因为魔鬼的这个引诱太大。这个钱是不要，这钱建立就要了，没有门没办法啊，好容易有一个门了，这都钻进去，这是非常危险。所以赤手你所有的什么，主给你的恩典，主给你的托付，主给你的恩赐，主给你的一切，你要守住。刚刚称赞，下面没法称赞你，怎么称赞你啊？人家夺取了你的冠冕，可见的冠冕能够被夺，冠冕能够被夺，所以不要夺取。所以圣经的例子也太多了，所以求助别人，让我们一直赤手。这意思是什么？要到底，是要遵道到底，跟主跟到底。主爱我们爱到底，他救我们救到底，我们能不能跟他到底？能不能跟到底？越走越艰难，越走越孤单，越走越怎么样？脚步越沉重，越走啊越苦，你还要走，要这样的走，请求给我们赤手所有。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蒙恩？下面才是得胜的意思。得胜是指的一直到底。耶稣说，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喊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。被众人喊，人讨厌我们，我们受了一点点就觉得好难受，那么主为我们受了多少，多少神的圣使徒先知仆人们，他们受了很多很多的。所以我想我自己这一生一点点，曾经有一点点，真的算不得什么，没什么苦。过去神的仆人在那日本轰炸侵略的那个时代里面，你知道真是多么艰难，上面飞机轰炸，下面扫仇敌在扫射，是不是？一会儿没有火车了，一会儿没有什么车，没有交通工具，你怎么去呀？也得去，怎么去？跑到火车站问站长，没有火车，现在火车都没有了，不行，我马上我要去抢道。没有火车，我告诉你，有个煤车。没车也上去，结果一夜就坐了一夜的没车，等到早上全身都黑了。去讲道啊，一个楚牧师是安徽的，他亲自写的，但是那仆人 中间坐车什么车呀？独轮车，独轮车就两个手推着的，一个人坐着，一个人就搁货物的。还有自行车，土木是亲自，土木是我见过他，矮矮的，不太高。自行车后面坐的人很难受，你知道吗？一个人歪着一个人要跌倒一样，这样坐车去去全世界多难。我们现在坐这个飞机舒服就够舒服的，还嫌又是时差了吧，又是怎么的，是不是？还嫌不舒服，这脖子怎么都一个张。艰难中啊，世上所有的不容易。可是你想，我在前年在马尼拉，我得到一个骗子，我们这里有人听过，这骗子就孙尚杰一百诞辰一百周年，他们在马来西亚，他们有一位神的仆人在讲。他在疾病患难中怎么传道？哇，你听了真是要受伤。这个世界很残酷，最艰难的，牙肿的那样，发高烧，他就不下战场。大夫说你心脏不好，你要休息半年，一天他都没有休息，是拼命传道，就是非常铁肺呀，火热呀，是不顾自己，不让自己。拼命，他很谦卑。他说我跟这个仆人、那仆人都不能比，只有两个字就怜悯我，就是拼命，只有这两个字。一年11个月在外面，啊，还有其他戴德生这个仆人，真让你羡慕，真让你惭愧。他受到多大的艰难，还是仍然坚持。年轻轻21岁就来到中国，又封建又落后又迷信又语言不通。多么难的传道，还有一个叫做傅能梅，也是就是先继戴德生以后的另外一位，是也是英国的一位先生，非常简单，12年才得了一个人，在云南的。所以这些人告诉我们，真的要赤手所以也因为艰难而退后，因为孤单而退后，因为年老而退后，因为什么软弱，因为什么贫穷而退后。一定要赤手，这个赤手两字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路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特别路加福音9:23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，你要天天做到这些，一天不做到你就退后，你走不上去。特别我们老年人很容易退后，想想身体很不舒服。越来越疼，我想想自己实在是力不从心，是吧？很多老年力不从心，这个方面也不能退后，所以你要赤手到底，这是很要紧的事情，免得你冠冕得不到，一辈子跟主跟主，最后没有冠冕，没有冠冕，是吧？所以要得得胜的底下叫他坐上殿中的柱子，柱子什么意思？真理的柱石，打不倒，这叫柱子。永不摇动，而且不再从那里出现，不会再什么呀，再移动，不会再移动，从那里出现。我要见我的名，神的名啊！你看几个名，神的名，神圣城的名，就是从天上从那里降下来，新耶路撒冷的名，并我的新名，父的名啊，和基督的名，还有圣城的名，都写在他上面，这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名写的什么？就你是柱子，名代表归属，名代表纪念。为什么写这个名呢？永远纪念这个柱子，你是归属神的，你永永远属于神，属于神的爱子，属于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，不再属于你自己。你自己，据说原来腓拉铁菲这一个城市啊，是一个地震最频繁的一个地方。而且这个房子会移动的，所以告诉你这个柱子不能动，永远归属于神，永远被他纪念，永远属于他，不会再摇动。是蒙神所纪念的，有神的名，还有主耶稣的新名。你看，你看，这名字是新名，而且呢，都写在上面。那就是这名字是又一个名，是新的名字。这个像圣城不是一般的圣城，是从神那里来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，新的，那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 这个永恒的城，上帝，你这个名叫什么？所以做柱子，永不摇动，你也归属于他，永被他纪念。不要地震一下就震没了。还有儿子，就应当记，再记。所以关于天道天天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教会，但是也有勉励，就提醒，也容易是不是？你到时候最后赤手不动，光也都没用。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求问，让你们能够得到，一直能够得到，有我的当庭。表示说这个教会这么好，我们要效法；有的教会不大好，我们要受警戒。让他听听什么？效法这个教会，对外是什么？同心传福音，对内彼此相爱。两个方面都要，一个是对外，对外什么？大家同心，你不同心怎么传呢？你做口，他不支持你；他做口，你也不阿门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不没有方法同心。同心对内呢，要彼此相爱。那彼此体恤，彼此担当，是吧？这样的是非要解决教会效法，我们大家要效法，真是要效法。我们遵守主的道，不弃绝他的名，而且呢，得上三代一会的人，也就是看出他们的谎言，不是犹太人，他什么？他三代一会的人。有很多犹太人是贬值的，是贬值的，在这个最后这个低基督的行列里面都有他们的名字，你说都。多么的悲惨，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守住主的道，一直到底。有了主的命令，又遵守的，主说这人是爱我的，爱我的我也爱他，也蒙我父爱他，所以我们要这样守住，做一个蒙爱的教会，守道的教会，遵守主命到底的教会，也有赏赐，也有得胜的允许，求主给我们得到。好，下面就是第三个教会。老底家的教会，老底家这个教会叫做不冷不热的教会，它原因是公正，其实也不并不公正，这个也是代表末世的教会，最后一个教会，特别是很明显看到末世的光景，主来之前的教会，这个教会也是唯一没有受到称赞的一个教会，你这个没有一句称赞。撒帝教会再不好，在经文上没有验完全，但是还有存在，还有几名是好的，是洗净自己衣服的，没有污秽。但是你看老底家没有一句称赞，但是什么都是责备，这个责备才是爱他的，所以说他所爱的他被管教，这里有管教有责备，有严严的责备。我们看一下十四节开始。也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：“那为阿门的，老底家教会在神面前就是不阿门，什么都不阿门，没有一样回应神的道、神的拣选、神的祝福。阿门是实在的意思，是诚信真实的。老底家教会虚虚假假，又自满又自欺，等一下你可以看到不够真实，有真实见证，在神躺在万有之上。”你元首的这一位老底家主没有让主做元首，老底家是把主都关在门外，那是自己做王的，自己为元首的。说下面就说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看老底家行为什么？你也不冷也不热，说你完全不好吧？你也有点热，但是呢不冷不热，温温吞吞。我巴不得你不冷不热，神最不能容忍的是不冷不热，最不能容忍是也不冷，是也热不起来，热嘛也不够热，冷嘛还没有完全冷掉。我巴不得你不冷不热，你进入温泉也不冷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，还没吐出去呢，现在还没吐出去。如果你这样下去，就把你吐出去，吐出去就没有希望。表明我们的主不能容忍这样的不冷不热，不能够容忍，是很糟糕的一种情况。那不冷不热表现在哪里呢？十七节， 你看就这一节圣经，就表现了他们多么多么的光景，也可以说是伪善，就是指责。十八节就劝勉了，劝勉，怎么个不冷不热呢？你看看，你说，你看你自己说什么话伤你眼睛呢？可能是心里说吧，你说，下面就自夸自称了，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哦，银行存款很多呀，哎，保险公司啊，啊，还有保险箱啊，啊，发财了，我一样不去，其实就是外面，
嗯，
是物质。越丰富就容易冷淡，物质太丰富了，所以我是恋恋不缺。其实灵性是糟糕，这个恋恋不缺是指着什么？他觉得自己都够了，够满足了，什么都不缺。其实灵你太可怜了，却不知道你是下面给你画一个像啊，这不画像了吗？大家看有几种五种情况，五种情况实际是气啊。你看看哪气呀？第一，他说我是富足的，对不对？他不是吗？我是富足，这表明什么意思？自满呢、啊？我是富足，就是自满的工作，我一样都不缺嘛，我缺什么呀？很多人这样不够，那样不够，有缺哪？他没有缺哪？自满。底下，其实你是什么关系呢？你是那痛苦。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失身，几样啊？五样。其实他是一种自欺。怎么说自欺？他在夸呢，夸自己。啊，我富足，我样样不缺钱。其实实际的观点呢，给你一照相子的，你困苦。你说什么叫困苦？这困苦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实际你灵里的观点，你不能得胜。信我救我呀，在罗马书第七章啊。保罗经历了，我真苦啊！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要行善的时候，有恶与我同在，苦不苦啊？实际灵也很苦的，他觉得为什么他觉得很满足？自欺啊，这叫自欺。你不是见过你，你还觉得你不错，这就叫自欺。自满还加自欺，所以我说欺啊，痛苦。自己都不能得胜，啊，老我、心我、救我在征战，啊，两个诠释，啊，两个诠释，在征战，痛苦，可怜，是你这个软弱的光景，可怜。其实他不承认，其实圣灵给他造成的可怜呐，可怜的你这，可怜的你简直缺乏软弱，一塌糊涂嘛，软弱，永远不能得胜。天天不能得胜，软弱，在罪恶面前，在仇敌面前，在自己的情欲面前，都是失败的。上网没完，看网也没完，打电脑也没完，游戏机也没完，可怜呐，困苦又可怜，贫穷那更是，贫穷什么意思？自己不进取的，根本不努力嘛，那干嘛努力啊？我就是我活一辈子，我都吃不完，我享受。所以现在的人很容易这样，因为比较安逸嘛。你说现在没有人说饿肚子的，都很丰富，起码自己生活能够知足，所以他是不必追求的，就不追求贫穷，邻里贫穷，啊，邻里贫穷。这个贫穷是什么意思？一零五书是这么一句话，一零五书五章第四节，我们看一零五书第五章的第四节。我是四十五年代的人，第四节，好，一起读。
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，是愚昧的，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。
这个不懂啊，神的使命，神的意向，神给你的托付，神的作为，神的这个法则，一点都不懂，还觉得自己还不错。贫穷啊，贫穷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是愚昧，又贫穷又愚昧。愚昧什么意思？根本也不追求嘛。一个人知道贫穷，你倒夸他的努力呀、啊，是个殷勤嘛。你别这么懒惰嘛，你早起一点嘛，你晚睡一点嘛，那真不肯。还是穷，穷一辈子还是穷。我看拉萨路外面穷，他里面可不穷，他蛮有信心。他知道他经过这一个人生的路以后，他要什么呀？他回头也不来喊他怀孕，就不贫穷，你里面贫穷。 不认识耶和华的作为，属灵的事一窍不通，还不追求，人家什么错误也不懂，什么叫得力，什么叫充值，哎，都不懂，什么叫充值啊？那很多人什么叫充值，不懂，所以这就是不像就是贫穷。贫穷也是用意思，就携带你懒惰，你不上进，一定贫穷。你夏天不耕种，你不是为出收入粮食，你到冬天你没得吃。你瞎眼，瞎眼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一个爱世界就是对什么？对世界的神弄瞎了金眼，里面有神，什么神？世界是他的神，一天拜金钱，拜享受，还有什么？受贿赂，贿赂叫智慧的眼都被瞎，所以这是。一个是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，一个是申命记十六章十九节，不要贿赂，也不要贿赂人，也不要受贿赂，贿赂叫你眼瞎，看不清楚。你受了贿赂了，他不好，你说他使劲的称赞他。你受了贿赂，你对人有意见，多么好的你也瞧不起。贿赂啊，你们就能互相利用，是吧？贿赂容易的，互相利用。一顿饭你眼就瞎了，瞎眼，最后是一个失身，失身就是行为一塌糊涂，可能表面还可以，里面一塌糊涂。那背后啊，在家里是一个人，在教会是一个人，那实际是赤身露体，没有衣服。这就第十七节，十七节就告诉你实际的关系。你以为你付出了，你样样不缺，实际就是欺呀、自满、自欺，这样就不一样。所以我劝你是买三样东西，我们看买几样，如果是买三样，你看这三样是什么意思？他就说买三样东西，这三样，我劝你，第一，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这是第一。你不觉得你？一样也不缺呢，实际在信心上你是可怜的，完全是凭眼见看环境，完全是凭自己头脑怎么打算怎么打算，明年我要往某城某地去，我要怎样怎样，是不是？不走信心的路，这是一个里面的贫穷，所以这就告诉你，你要立志走信心的路。哈巴谷说二章十节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一人什么呀？必因信而得胜。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在信心里活着，而不是我要到哪我要到哪，有人说我得地得什么地，是不是？要在信心里尊神明日，是吧？谦卑走信心的路，走信心的路。这里有一节圣经啊，很好啊，雅各书新约雅各书二章五节，我们看说雅各他的新约是个穷人，他们却是在信上信心。我告诉你，第二章的第五节，找到一起你好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
你们不是真正的世上的弟兄们，叫他们在世上富足，你承受他们一日月亮的太阳的生活吗？
你别看世上的人贫穷，有很多人很贫穷，但是呢，他们写什么？是主所爱的。而且呢，在信上富足，就能承受什么影响？信心富足。很多人都是这样，都信了主了，做传道还是凭着自己的头脑分析啊，自己怎么自己的方法、自己的策略、自己的打算啊，凭什么？凭眼见、看环境来断定一切啊，为自己打算怎么路，这就不是信心的路。所以要买金子，火炼的金子是什么意思？你的信心是经过考验的，是不是？你的前世第几章啊？第一章，是不是？就告诉我们的信心，它经过试炼，什么的，啊，试验还仍能坏的，金子更宝贵，更宝贵啊！所以信心的路要走，要买，要买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付代价，要追求，要殷勤，要警醒，哎，所以那你才能够得到，对不对？我们实在是常常是贫穷，还以为自己很不错，金子 最宝贵，是的，金子，经过试验的金子，那更宝贵了。你的前书一章九节吧，是不是？那不是后书是九节，你的前书是一章是七节，七节，信心经过试验，比那废火试验仍然能换回金子，更宝贵，更宝贵。所以全都得用，所以亚述就告诉你，要他们在信上富足，你别看他们穷穷，信上富足，要走信心的路。这是第一，买什么？买金子。第二，买什么？买白衣。买白衣，我想很明确，是不是？我们一不过白付代价，天天对付啊，对付这个老我呀，要气绝世俗啊，不要再贪心了，不要再自私了，不要以我为中心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生活行为很多肮脏啊，占小便宜啊。借人不还呐、啊，啊，这样这样的，就是生活行为上的，不是白衣服，不是白衣服，所以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人能见主，更不能来服侍主。圣洁，圣洁的必要，圣洁的要旨，你圣洁，神会用你，你越来越圣洁，你不但被主用，而且被主久用，要更要紧，要穿上，要穿上。预备等候主来呀，要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精神不再什么呀，不被露出来，不能再赤身。圣洁与主同行，穿白衣与主同行，就圣洁与主同行。与主同行的，你要什么？你要穿白衣，穿的什么？什么叫穿白衣？做羔羊的心腹，羔羊心腹的衣服什么？又光明又洁白。是吧？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当中，光明洁白的洗白衣，这样的那有什么？那有什么？不再赤身，其中有一样就赤身，赤身了，就生了，生活行为一塌糊涂。有人是连信主我信，你让我改变，让我生活改变，让我追求圣洁没门，都不要。那这样我肉体不舒服，我不能占便宜了，不能够自私了，不能够，我还得听你的。我愿意高高在上，所以许多人不肯对付，就是衣服老白不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走这条路，要跟随主，一定要追求圣洁，一定要圣洁。那圣洁不想，不要想去得地，不要想去什么样受挫受裁剪，这多少都成不到。圣洁才能得主用，圣洁。写了一句，我都会转轮子了，只是一方面，生活怎么样，行为怎么样，就对自己的要求怎么样。别人对你的一个见证怎么样，这就是非常要紧。就是最后一个是买眼药，大家说眼药是什么？眼睛怎么开？是圣灵的工作，也是主道的工作。你要好好追求，道出满，灵出满，爱出满，眼睛开。只是我们对许多事看不懂，看得清，对某某人也看得清。对假先知看经，眼睛真是瞎了一眼。没有圣经，没有主的话，没有圣灵，是不是？所以要买眼药，我们天天要上，要什么？要上眼药，要擦，是不是？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，这个灵是你真知道他，真认识他，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所以以所信生的，第一章的十七节一直到末了，就讲了这个眼睛，你才能知道。三个核桃，三个核桃，他对我们恩典多大？看不见呢，眼睛瞎呀，眼睛模糊，就上眼药。上眼药，我体会到你还要经常上。我就是连这点事我都没有恒心。我几次去日本，我也买了日本的眼药，很好，是吧？一次是法国的给我的眼药，也挺好。我眼药明明在那，眼睛难受也懒得，也不去上。那你说你眼睛不好的？你别看疲乏，疲乏一下什么都看不见一样，你身体整个模糊都看不见，太累了这个眼睛，是不是？我们先回到主的里面，你要上眼药，你亲近他，你都跟他亲近，你眼睛会明亮，你多读经多祷告，你眼睛会明亮的，是不是？不够亲近他，一天忙啊死，眼睛真看不见。我们老年人眼睛什么危机？我眼睛本来很好见，有些一阵子真的就看不见。下次看不见了，你看多危险！上眼药，我们需要主的话，多退到主的面前，是吧？给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。圣经真理的光， 才能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智慧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读的话，你看诗篇里119节，求你开开我的眼睛，使我能够知道你律法的奥秘，奥秘奇妙，律法的奥秘能够知道。啊，他求啊，可以求啊，诗人就求，就是开开我的眼睛。是啊，我们可以求，让不要做瞎眼的人啊，明明瞎眼，很可怕。像老雅各，不老以撒，是不是？大儿子、小儿子都变清，摸来摸去，是不是？猜来猜去，结果还是错了。所以搞错了，就因为没有分辨，需要属灵的智慧聪明。这不是说一般的恩赐，我想就是人的生命到一定地步，你跟主越亲近，你眼睛越明亮，那一定是这样。摩西死的时候眼睛都不红光，120岁，眼睛红光，精神不衰败，这神给他特别的恩赐，因为他多亲近神了。一个在山上第24次昼夜怎么样？不知不觉脸上发光，自己也不知道下了以后哇，亚伦也受不了，反正都看都害怕他，发光了。跟主越亲近就不一样，所以求主的应，我们看到这一个，老底家教会有希望啊！你看看，真的，这是圣灵对他给他什么？给他提醒，给他劝勉，要买三样，使你能够什么呀？能够蒙恩呐、啊！底下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，这就是爱的。所以底下劝勉什么呀？要悔改，要发热心，要悔改。我们自己本身经历说，你真悔改，你自然就热起来了。也不是人说你一定热起来了，要发热情还要悔改，先悔改，悔改发热情。你悔改，你会热情，你对48热的不得了。你现在没有真的悔改，你啊还是意见大的不得了，这么看那么看，批评论断啊，这么想那么想，你还站在门外，因为你没有悔改，对神的计划，对神的旨意啊，对主再来。同样是这样，你要真的有信心，你真的会火热，你真的随时要预备，因为实在是日期近，实在是在门口。有些人啊，你是站在神的家里，其实你没有真的进去；你是真的在神的计划里有份，你没有真的得到，没有真悔改，发不出热心，站在门外批评论断，看东看西，是不是？哎，挑毛病，所以不悔改。真的要悔改，这个悔改是整个的葡萄，整个的气息，整个的图形。以前有印，这要当作有损的才行。悔改发热气，底下就是说，老底家教会还有一样最可怜什么？把主关在门外，所以说不冷不热是这个原因。你怎么不冷不热？主都关在门外，太自意了，太觉得自己不错了，好像我不需要主，我也活得很好。把主关在门外，你说这怎么解释？不是主做元首了，老我做王了，活在老我的里面。你们都要悔改，我不要悔改，我不需要。我祷告来祷告去，我都为别人祷告。我有什么悔改的？我是某某人。把主关在门外，所以下面你看看，这个，我说这是天上的故事。看呐、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主在叩门。那叩门听得见，因为听见我声音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里面去，多么迫切！总在叩门，或者借你生命叩门，借着你丈夫叩你的门，借着环境打你一下叩你的门，世界的门给你关闭，那么你快点来吧，还不来？我怎么我叩门呢、啊？叩门，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你看这恩典多大！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作息。你说你丰富吗？把主关在门外面一定不丰富。你就你真的把主那个开门以后，你看，我与他，他与我跟谁呀、啊？跟这位主啊，这个丰盛的主啊，这个源头啊，这个泉源呐、啊，他与我，我与他一同作息呀、啊。我想这是你最活色了。全面到底的人要给主开门，觉得不配的人，如果你是个自欺的人，是个自满的人，你才不开门呢。是谁？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旧约雅各书的第 第九章，第五章的第二节开始，你看那个雅各是怎么，就是这一个良人啊，这个良人，雅各书第五章，就这一段我们要看见这个非常形象的，就是说主在叩门，良人在外面叩门，他就不给开门，等他开门的时候，良人已经走了，已经走了。第五章的从第二节啊，我们要看到第八节，看到第八节，一起读一下。
我深罪过，我心确行，这就是良人的心。他叫我说，我的罪被我的家叫我的个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，令我的头麻掉不止，我的头发被列入地时，我回答他说，我脱了衣裳怎能在床上呢？我洗了脚怎能在殿屋呢？我的良人从门口里真真切切走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，我起来要给我的良人开门。我的两手低下莫要，我的指头也莫要湿溢在门窗上，我给我的良人开门。我的良人却一转身走了，他说话的时候我伸出手色，我寻找他一直不见，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。城中许多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打了我，伤了我，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衣襟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若遇见我的良人，要抱住他，我因慈爱成义。
什么叫慈爱成义？心里又想主，又找不到主。这一次开门开得太晚了，拖拖拉拉，慢慢登登。所以这一段里多么形象啊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他所宝贝的，所看重的那个类子，那个家伙，那个个子，那个完全人。像完全人吗？都不给主开门，求你给我开门。头发被列入滴湿，表示说整夜的站在外面，头发都滴湿。我们这里已经有露水，头发被列入滴湿。我回答说，你看这几个我，回答写在安逸自意，我脱了衣服怎能再穿呢？是不是嫌麻烦？嫌麻烦。我们常常我脱了衣服，最好忽然有件事啊，非得喊他一声，帮我一个忙，或者怎么样，这都是自己懒惰吧？是不是？我脱了衣服我就别人再穿，我脱了衣服有时候我就喊一声，他正好脱了衣服就不开门，嫌麻烦吧？是不是？安逸不及是这个意思，脱了衣服。我怎能再穿呢？以前我洗了脚，我怎能再玷污的自意？是吧？我们里面有很多东西存在，是拦着我们不给良人开门。慢慢等等，懒惰携带，我自以为意，我怎能再玷污呢？你这么慢，但是良人还没有走，没有走啊！我的良人从门口里伸进手来，那真是那钉痕的手伸进来，你不感动吗？我便因他动了心，感动感还不动，你说是不是立刻起来啊？没有啊，我起来要给我的良人，这个要字就还没开呢，我起来他还得慢慢蹬蹬，是吧？我要给他开门，我的两手低下莫要，我的指头有莫要之低在门窗上，这什么意思？慢慢蹬，一步一步的走上走下来，就说明贵族人呢是这样的，是什么呀？洗得早以后啊，一定要全身抹油的，舒服得很的啊。所以说，都滴在门栓上了。哪是在给良人开门的太猛，给他开了门了，但是良人这个说你太慢了，说你拖拉呀，你留恋自己呀，自己的享受安逸呀，你说上床是舒服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上床是享受，只顾自己的享受，自己的舒服，而不顾良人在外面整夜的等你。所以底下什么？已经走了。他说话的时候，我神不守舍。我回忆我的心都被他好像呢感动了，但是呢，还是没有动。我寻找我，寻找他，寻不见，呼叫他，不答应。晚了嘛，晚了来不及了，越做来不及啊，这叫后悔莫及。为什么后来挨打呢？ 这艺人的责的啊，是该挨的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突然间的一个女孩子跑出来，在夜间人家巡逻的人家要管你，不打你，打上了城中看守的人夺取我的佩剑，是不是？你就会有些的遭遇，那也是你自找的，所以还在找。我嘱咐你啊，因为上面这么一说，你如果遇见我的良缘啊，怎么样啊？你们要告诉我，要告诉我，是不是？就是转来转去，没有真正得到，没有真的给良缘。所以我们回来，就是跟你说，老底家教会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教会，十七次哪知道这个地步都不给良人开门，所以怎么样啊？结果，如果你开门的话，那这就是允许啊。那你就享受他的丰盛，一同作息，一同作息。所以，就是一同作息也是，就是这个与什么呀？与王子同坐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什么呀？贫穷人、平凡人、平凡人，就是把我们举起、抬起，把我们捡起来，那与王子同坐，与本国的王子同坐，你要珍惜这个恩典。我们现在不够珍惜。同坐就一同享受他的同坐，底下是得胜的因素。这个得胜你这么好啊！我说这个老底家教会真不配呀、是吧？这么好，就说哪怕是老底家的老底家教会一样称赞都没有，神还是对他们有盼望。这位良人，这位主还是希望你得胜的怎么样呢？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同坐宝座呀！得胜就同坐宝座，就是同坐王的意思，同坐宝座。就是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，那么完全效法基督，基督的得胜成为我的得胜，那你就能够经历他享受的，你也享受啊，同坐宝座，同掌王权。坐宝座什么意思？掌王权呢、掌王权，这个恩典。所以圣灵像正在我所说的翻译我的，所以让我真正成为一个社会的好的好的什么好的使者，真正在他里面，真正能不能是吧？所以这张圣经啊，我看实在太宝贝了，是告诉我们不同的教会、不同的光景，那都是我们应该学习、应该效仿、应该受警戒的地方。不要在乎的葫芦上，不要发主观的能量，不要自欺，也不要自满。自欺自满就是不冷不热，发主观的能量也是不冷不热的光景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听，还要好好的听，听就受教，听就权威，听就凡事都有可以学习的。反面就是这反面的对我们的一个教训，也要学习，也要学习，不要再自欺。所以我们都要回答，真道，那么将来在被提在荣耀国度里有份。因为是每一个都告诉你要悔改，就你虽然你是这样一个光景，但是你要把它翻转过来，要把这个从这个光景中能够走出来，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。你看看，每一个都是这样的盼望。所以主每一个教会都是他爱，都是他指导的，都是这样的细细的、认真的，根据他们的情况来劝勉、来提醒、来称赞、来警告，都是愿意都悔改。所以今天具体来讲，现在真是老底家教会是有一些的像非那铁锤，但是也不多不多，求主真是稀奇，是更多的教会成为非那铁锤的教会，火热的去传福音救人灵魂。那怎么呢？我们对比一个非那铁锤，一个老底家，你说怎么比？是不是怎么比？一个是这么火热，就是得给你大大开门，而且经过受苦而成为得胜者，一个失败到这样的程度，所以要悔改。所以要悔改，要发热心。我想今天这两句话很要紧。真的悔改，你就热心起来，不用人提醒你、劝你，你这个里面就热起来，就烧起来。你有负担，有使命，你会严格要求你自己，你会寻求神的旨意。我们中间有些之前也有吧，到现在不明白前面道路，神的旨意，要做什么也不知道。是那老在神家待着，不是不好，也不好，也好，是不是？在神家待着很好，那你搭三座棚啊，要出去啊，要受差遣呢、怎么没人差遣你呢？你自己问问自己，有没有把主关在门外？能不能跟主同坐王啊，同坐宝座呀？这么大的恩典，所以求主怜悯， 今天我们到此。所以二章三章结束就是现在的事就结束，然后从第四章开始就将来将要必成的事，第四章开始将要必成的事，那这个我们更觉得宝贵了，因为还没有经历，不是你过的，不是经历，乃是就要在眼前的，还没有应验，现在就表示是预言，从第四章以后完全是预言。但是对于老约翰来讲，他一步步都看见，他把看见全部把它实现了，而且他是什么样，天都给他打开，是把他站在天上，在地下面他一样一样的看见，而且一句一句的每一样他都详详细细的把它记录下，所以我们进来怎么能去吃住，也把这个智慧经验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读书上能够明白能够理解，不是人讲的，圣灵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一步步能看见，看见老约翰所看见，听见他所听见的，把这份启示写在我们的心里，刻在我们心脏上，好让我们心里更加火热，更加有目标，更加能够忍耐的走完这条路到建筑，也更加知道该怎么劝勉人，怎么警戒人，怎么跑跑去救灵魂。这些灾难是人没办法忍受的，吃个硬，包括吃个好，包括吃个软，这还是什么，还是在地上的这个灾难，将来呢还有在什么呀，将来在这个白色大宝座以后呢，那个是在地狱里的那个火，那个灾难真是有人说真的一分钟一秒钟都受不了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日夜跟魔鬼在一起，跟兽跟假先知在一起，都是物鬼物灵的群鬼啊，都在一起，你怎么活着的，是不是，他们说这个虫子从耳朵爬出来进你鼻子，从鼻子出来走进你的眼睛，眼睛进你的耳朵，你受不了啊！你说你什么人呢？啊，酒鬼、淫鬼、污鬼啊，这个恨人鬼、杀人鬼都在一起，怎么活一天都不能活？所以这个激发我们爱灵魂的心，我想这是对启示录很了解的目的，把我们到这一起吧。